在耶路撒冷的话，你站在橄榄山上，你往这个长地中海一看，全部是青翠的，你往死海一望，一片的枯黄。所以你到了加利利，你看不见。为什么？因为加利利所代表的呢是丰盛的生命。那么丰盛的生命那个源头从哪来？两个源头。一个源头呢是水从黑门山流下来，但是水能够从黑门山流下来，因为黑门山下有个大的磐石曾经被裂开了，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大的磐石，所以这是一个源头。第二个源头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地，所以变成肥沃，是因为曾经有一路经过了火山。每一片好土的背后都代表一段的历史。许多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或者安逸的时候，我们对主的话没有太多的吸收的。在聚会里面，聚是人是在这里，但是我们的魂可以有魂游向外，我们可以到台北，可以到基隆，可以到高雄，也可以到纽约，什么地方都可以去。所以你看，我们对主的那个吸收的不是那么容易吸收。但是感谢的，许多时候经过一些的苦难，经过一点的震撼，主好像把我摇醒过来了。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我们的心准备好了，所以这个时候主的话就容易落在我们的里头。感谢主，这一次我们到了台中，也到了普里，普里当然我们第一次去，但台中我们是好多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见过多少面，但这次我们能感觉，我自己能感觉到，那下面吸收的光景和曾经不同了。那就是说，到底许多时候主把我们珍惜，许多时候主在我们身上十字架做一个工作，那个工作呢让我们在主面真的有学习。所以这次我们去普里以前，我们挣扎了很久，我们说我们去，我们把什么带给他？如果不小心的话，就像现在已经有的事发生了一样，那表面从外面上来看，我们是的确是把爱心带进去，但是也带来许多的后遗症。所以到底我们能把什么给他们？我里面有很深的感觉，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喜欢到大陆去，觉得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海外有很多弟兄姊妹觉得可以帮助他们，但是弟兄姊妹，他们经过了多少年的风雨飘摇，背后不知道学了多少的功课，流了多少的眼泪，他们所学的远远超过我们所学。我们有没有准备好说，如果我们进去，我们希望得到他们帮助，而且呢不是从他，我们不是去教训帮助他们。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到今天我从来没有去过大陆，不是我不愿意去，但是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他们，反而他们应该可以来帮助我。我们不要带给他们太多的难处。许多弟兄姊妹进去非常的热闹，非常的好，结果出来以后，那么有的消息出去了，我们弟兄就受了苦难了。所以我也同样的感觉，觉得我们恐怕没有资格到国里去。在这个时候，一个月以后，你把什么东西带给人？如果主不说话，有什么用处？头脑知识不见得能帮助人。但是感谢主，我们能看得出来，每天还是不少的弟兄姊妹来。那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主的的确确把不同背景弟兄姊妹一同聚在一起，能够一同听主自己的话，所以你能看见说现在那颗心啊，因为那个四种的土代表四种不同的心。许多时候呢，本来我们是刚硬的，但是你看圣灵能够工作，那因为这个缘故就把丰收就带进来，我们就长进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你看见说光是加利利海的背后有许多的功课，有许多的功课我们可以来学。那么这次呢，感谢主，我们到了台南，我们所注意的那个迦南的一部分呢，就是撒玛利亚的那部分啊，因为我们知道每一点都能够都能够说出那基督测不出的奥秘。不过每一块土地，每一寸的迦南都有它的特点。那么从这里呢，就把它的重点把它点出来。所以这次为什么我们起了一个题目是永不褪色的爱或者永远的爱呢？那这个特别是从撒玛利亚那块地能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这块地背后 不只代表神的工作，这一块的地的背后也带来许许多多的讯息。所以如果我把这块地弄清楚，起码第一你先把物质这块地弄清楚，然后呢我们就来看根据事实到底怎么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希望今天晚上、明天晚上和后天晚上，我们呢和弟兄们一同来看怎样从迦南地中的那一块撒玛利亚，让我们能够感觉到或者让我们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那这不是一两句可以讲出来，因为那块土地的背后代表一段很长的历史，那就是神运工作的轨迹。这是第一面。第二面，那块的土地，不管是地质也好，不管是气候也好，我们永远要记得是神长期工作的结果。那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吧，这个黑门山下的那一块的磐石，那个当然是永久磐石，毫无问题的。它就是象征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的主的确把门徒们带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似乎是指着那个磐石说：“那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但那个磐石是裂开的磐石，所以教会得到建造，是因为磐石为我们裂开了，在十字架上，神的杖落在主耶稣的身上，磐石为我们裂开，他肋旁流出水和血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那个磐石是永久磐石，为我们裂开。当然，主说我要在上面建造我的教会。但是很有意思，你如果仔细去看神在那里的工作和神在摩利亚山上的工作是一模一样的，那个土泥土的那个石头的成分呢是一样的，但是有一点不一样，就是说神在这个黑门山下的工作久得很多，更深的工作，所以那块石头事实上几乎像大理石一样，和一样的坚硬的，但是呢就是建造来讲是同样的东西，完全一样的石头，而且只有摩利亚山那些的石头，摩利亚山那些石头有两个好处，那个山有两个好，第一个就是它的泥土是红的，所以呢很容易什么呢，很容易长葡萄，很容易长橄榄，但另外一方面它是很容易建造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的建造不像我们这样，它的一块石头都是很大的，像讲台这么大，然后呢它建筑的时候它不是用水泥，从来没有水泥的，它就用那个重量的，就一个个就叠起来就建造起来了。那这个石头呢，起头啊读圣经的人很不明白到底石头哪里来，他们想会不会是从这个从什么地方来啊，是从这个黎巴嫩来的，那如果从黎巴嫩来也有可能啊，不过那个搬运起来是太不可能了，因为我们前不久啊有一次很有感谢主啊，就是让我们有机会能到这个耶路撒冷的隧道，它有一个隧道曾经起过闹过事情，那个隧道是沿着西墙一直往北走，北走的时候刚好呢就你能看到那个圣城墙的根基，那不止呢，甚至于圣殿的根基以后到了原始的山块你都能看，那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摩利亚山那块的土，那一块的这个那一块的石头是神工作长期工作的结果，但是不同，你看见吗？这同样的石头都是建造，主说我要把我的磐石建造在这磐石上，但是讲到这磐石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圣灵用另外一个角度给我们看，它是个永久的磐石。所以你记得这个，你记得谁呀、啊、你记得可拉后语的42篇，他讲到神我的磐石啊，他称呼神就是我的磐石。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知道说这个耶路撒冷就是迦南的每一寸土地都有它不同一面的教训。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的重点在台南的这一部分就是集中在在撒玛利亚，那么然后呢主若愿意的话，我们会去高雄，会去屏东，会去台东、花莲、罗东，还有林口等等台北。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能够继续为我们祷告，盼望主的话能够出去，因为 主的话太这个迦南地太大了，所以我们恐怕需要经过这几个地方，如果主给我们恩典的话，叫我们能把主的话要说得清楚。不过迦南虽然是弹丸之地，但是呢它里面是丰富，因为要把整个基督的那个侧部的丰富把它衬托出来，所以呢是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它。这一次呢，我们很自然的就把我们的重点就放在这个撒玛利亚身上。那么讲到撒玛利亚，我想我们一定要读一段的圣经，那就是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知道说撒玛利亚呢，在主的时候，特别是四福音啊，我们晓得大家都记得这个我们的主呢，最后六个月他从黑门山到哥哥他，他后来的确是到了这个撒玛利亚，但撒玛利亚没有接待我们的主，所以那一段故事呢，马太、马可、路加都记载。但是呢，只有约翰告诉我们，早期的时候我们的主怎么在撒玛利亚工作，而且在撒玛利亚工作是个丰收，不要忘记，你记得吗？我们的主，如果我们真的知道那个时候，也在还没有加利利的工作还没有开始以前，事实上呢，我们的主在撒玛利亚的工作是一个丰收。那么只有约翰呢，等到他晚年的时候，圣灵的借助他做补网的工作，补网意思就是说，有的人漏掉，他把它补上。比方说马可、路加、约翰，不，马可、路加，马可、马太、路加，他们漏掉的，约翰通通补上。所以很有意思的，你看嘛，现特别是撒加利亚这一段，撒玛利亚这一段，你在别的福音书几乎没有找到。那么感谢。就是这一段圣经啊，给我们对于撒玛利亚开了一个很重要的头，就是说一下子就把我们点出这个撒玛利亚和神的爱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然后如果你再回头来看它的历史，来读全本的圣经，你就知道主的确用这块地来给我们看见他的爱是永远的爱。那个爱呀，特别是当你感觉到你被弃绝，你被遗弃，所以以色列人就像刚才以赛亚54章所说的，好像是被离弃的妻，是神少年所娶的，但是后来呢，好像被神离弃。在以色列的感觉里面，当他1900年被抛在全世界各地，就好像枯骨四散，这个好像整个世界是大的坟墓。你知道在以色列人感觉里面，他们的感觉就是被遗弃的感觉。许多时候我们受了灾害，许多时候我们受了苦难，或者经过地震，我们财产有损失，心灵各方面有损失，我们第一个感觉就是好像神离开我们。有一个弟兄在纽约，他非常非常的爱主，结果呢他中风了，中风以后没有多久，他很久过不去，他觉得神好像离弃他。他说，如果主没有离弃我，为什么我会得出这样的病？他觉得这个不荣耀主的名。他好几次，他实在是很爱主的，他非常的痛苦，他觉得好像主没听他的祷告。最后他没有完全得到医治，但是感谢主，后来主的话临到他，他就得到释放。所以许多时候，当我们落到一种的光景，我们觉得力量不如从前，我们觉得各方面不如从前，儿女们都有他们自己的世界，所以当我们落到孤单，当我们落到许许多多非常复杂的感觉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会觉得会不会主离弃我们？否则你怎么会看见大山挪移，小山挪开？但是主说，大山虽然挪移，小山虽然挪开，大小山虽然迁移，但是我向着你的爱永远不离开。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 每一次的震撼，主要重新的坚定他和我们所立的约。所以他说，我的平安的约也不离开你。主和我们所立的约是平安的约。